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
各位空中主路学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吴宪章，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失去的天空。失去的天空，在出埃及记第32章那边记载着，第一节到第六节说，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，起来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亚伦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来给我。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来拿来给亚伦，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做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你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亚伦看见，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却宣告说，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失去的天空，天空如果再灿烂，会有失去的一天的。像他们这群百姓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是借着摩西行10个神迹，一个神迹比一个神迹奇妙。他们呢是非常奇妙，被救出来的，不费一刀一枪。摩西是靠天上神的全能把他们救出来，碰到红海的时候，红海分开来，然后过了红海，所有的法老追兵都淹死在红海里面以后呢，没有任何控告了，有云柱来挡住太阳，晚上有火柱来照亮他们的营地，吃玛纳，没有水的时候呢，石头会有蹦出水来给他们喝，吃鹌鹑，吃玛纳，40年的旷野没有人饿死。但是到了西乃山下面的以色列人呢，就因为摩西上了山，那是从25章到31章的出埃及记，摩西一上了山，他们呢迟延不下山，就开始做牛犊，金牛犊，开始拜牛犊，甚至亚伦也在里面，非常凄惨。你会发觉呢，天空如果再灿烂，会有暗淡的一天的。一个国家也可能是如此，可能很复兴，但是呢，国家会有暗淡的时候。一个社会，一个文化也可能很荣耀，也可能会有暗淡的时候。圣经的历史也是如此啊。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，给他们一个伊甸园，非常好，神人同在的地方。结果呢，进入堕落以后呢，就变成被赶出伊甸园了，失去了天空。挪亚也是如此，上帝用洪水审判当时的人犯了罪，结果他呢出了方舟，因着他本身呢做葡萄园，喝葡萄酒。结果带成他家里呢闪寒雅佛，特别寒的子孙迦南，就因此彼此互相成为仇敌啊。天空再灿烂，都会有失去的一天的。所罗门王也是如此，所罗门王带的时候以色列最荣华富贵，但是他死了以后，国家分成两半。一个国家再精彩再荣华，会有堕落的时候。天空啊再灿烂，会有失去的时候。失去的天空，失去的天空，特别这群百姓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是整个旧约历史当中啊最多神迹的时候。我们这些尝过主恩之味的人，其实这一段是给我们提醒的，给基督徒提醒。你在灿烂的天空，有些教会像德国的教会很大，以前很多人，马丁路德时代，改教运动的时代，现在呢空空的，失去的天空。因此我们从出埃及记32章来思想啊， 当摩西在山上40天的时候呢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失去了天空啊？来提醒我们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百姓失去永恒的眼光；第二个，领袖失去永恒的眼光。第一个，百姓失去永恒的眼光。百姓呢，当摩西上了山以后呢，看不到他的时候呢，就失去永恒的眼光。第一个，因此失去永恒眼光以后，有几个可能反应。第一个，容易拉一派打一派。摩西不在了，现在剩下亚伦，亚伦你们要不要我支持你，拉着亚伦，或许亚伦关心自己的地位。政党也是如此，一般人会有政党，就像台湾的一样，每一个党都会分裂，而且在困难或是特别的情况的时候呢，你会有发觉拉一派打一派的情况。不只是政党是如此，摩西下面亚伦，甚至包括新约的时候呢，哥林多教会也有可能会拉一派打一派。我是属保罗，我是属亚波罗，我是属基法，我是属基督，拉一派打一派。失去的永恒的眼光的百姓，第一个反应会拉一派打一派，第二个不理会上帝的时间表。32章第1节是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哦，上帝把他把摩西或许是死了，我们不能再等了，不能等。摩西在山上，他们就不能等。等候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。你们要休息，诗篇46篇第10节所说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摩西呢，要在旷野等了40年，但百姓呢，因为摩西上山40天，不能等。我们不是也是如此吗？30几岁，如果你们有个结婚的对象，父母亲如果希望你赶快结婚的时候呢，你常常会急，很快嫁掉或娶掉，结果产生的痛苦更大。不能等，不理会上帝的时间表。其实上帝的时间表呢，常常是基督徒很重要的第一个角色。你要了解上帝有他的时间表的。约瑟也挣扎过，约瑟呢17岁就被出卖到埃及，然后10几年的时间在埃及的监狱过日子。主啊，我什么时候可以释放出来？上帝的时间表我们不知道，那个时候你只能等。约瑟等到30岁，成为法老王的手下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上帝用他救他的家乡脱离饥荒。但是很多人不能等。约伯的事情也帮助我们，他要等到上帝向他显现。这一群百姓下山就不能等。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急躁的人呢，留意上帝有他的时间表，你要顺服上帝的时间表，不要抢在上帝前面。因为上帝呢，就像圣经诗篇146篇所说的，他不喜欢人的腿快，不喜欢马的力大，他要我们等待跟从顺服。上帝做事不务事也不务实，但是百姓呢，这群百姓不理会上帝的时间表。第三，没有正确的神观。你失去永恒眼光以后呢，就没有正确的神观，甚至用金牛犊说这是救你们出埃及的神啊，那这是非常可笑的事。这牛犊是做出来的，金牛犊都不能救他自己。我一个朋友就告诉我，有一次在台北的街道上走，就发觉每一家就把他们的神像拿出来，而且是不同的神像，有关公，有岳飞，有各式各样，有马祖。那他就很好奇说，你们为什么要把这神像拿出来呢？他说今天是什么节日啊？他说原因是因为下雨下太久了，太阳呢已经干旱太久了，没有雨了，没有雨水了，所以呢我们把我们的神明请出来晒晒太阳，让它热一热，以后才知道说我们百姓很苦，请你下一点雨吧。那他自己都不能，他要人家提醒他才知道有下雨的话，他怎么会叫我们能够脱离干旱呢？人所造的不能救我们。火灾的时候呢，那些神明被救出来，是要庙里面把他救出来。你要想一件事情是，他们都不能救自己从火当中出来，怎么会救你从死亡、从罪恶、从疾病当中出去呢？这金牛犊不能救你们出埃及啊。没有正确的神观，所有的被造之物都不能救我们。所有的被造之物，在台湾还有人拜狗，拜各式各样的动物，拜石头，拜木头，甚至有人拜牙齿。 我刚坐计程车，计程车司机就是不懂为什么还要拜佛呀，我说我也不懂了，但是我告诉他说，基督徒如果找到耶稣的牙齿啊，会跟佛教徒找佛祖牙齿是不一样的。虽然佛祖的牙齿呢，慈济那边说这个呢不是真牙，虽然佛光山那边说是这是真牙，总是有佛祖的牙齿吧，不是这一颗，或许是在大陆。但基督徒如果找到耶稣的牙齿的话呢，容我说会完全不一样的情景。佛教徒找到佛祖的牙齿会举办全国上上下下在中正纪念堂的庆功宴，那基督徒找到耶稣的牙齿会举办追悼会、追思礼拜。因为你如果找到耶稣牙齿，证明耶稣是死了嘛，耶稣是死了嘛，所以呢我们才拜他嘛。哦，你看这么大的差别，耶稣的牙齿如果给基督徒找到的话，基督徒会举办追悼会，但是一般人如果找到他教主的牙齿的话会很快乐。你要稍微想想这个差异了。什么差异？被造之物不能救你。更大的差异是所有华人啊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呢，他们在拜死人的宗教啊，拜死人的宗教就像这金牛犊啊，是用金银财宝所刻出来的，怎么能救你百姓呢？这个叫没有正确的神观，会叫人家迷惑到一个地步，你怎么会用金牛犊来拜呢？那这机动车司机我就跟他谈，我说其实我更纳闷了，儒家，我们台湾是儒家子弟，又是很多西方高级科技知识分子的影响，那么我很多朋友在大学教书，还有很多电脑业的主管，但我发觉呢，儒家子弟、西方高级科技分子的在台湾，你发觉台湾我们所拜的蛮特别的，拜的是什么地方来的信仰呢？我跟他提说，台湾全世界最落后的地方，大概除了非洲以外啊，大概就是泰国、西藏跟印度啊。但是我们台湾竟然不懂得拜欧洲、美国那个背后上帝的真神的信仰，却拜了泰国、西藏、印度最落后的信仰。那你想想台湾怎么会平安呢？台湾难怪会这么多灾难，因为我们不懂得拜真神，就像他们一样呢，他们用金牛犊这个坐下来吃喝，有玩耍，开始有享乐，有拜金，有黑金挂钩，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产生。没有永恒的眼光，就会真正失去了焦点，就会用被造之物来做成神像。那这是百姓失去天公的第三个原因。即便他们呢看过很多神迹，看过很多神迹，你会发现他们看过太多神迹呢，行十个神迹的摩西过红海，红海分开来，马纳掉下来，云柱火柱，通通是神迹。你会发现啊，光有成啊，能够有成得灵，拜的有成就灵，这个观念也不对。或者见了很多神迹啊，不一定帮助你认识神，见了很多神迹不一定帮助你认识神。这些百姓见过很多神迹，最后呢却因为没有真正圣经的启示，真神不是用这些刻出来的，结果呢竟然把那个金牛犊拿出来拜啊！原来不是靠神迹来认识神的，其实魔鬼撒旦会行很多神迹的。那耶稣就提醒我们呢，他会行很多神迹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去拜他，不是所有的这些诡异的事情啊，包括灵界的这些事情，不一定通通是对的，通通是对的。因此不要单单看神迹超过神，单单看神超过一切，需要的时候上帝会给你神迹的。这群百姓呢就是可怜到一个地步，因为没有神啊，没有永恒没远光啊，不需要神啊，把神跟我们儒家一样啊，敬鬼神而远之，把神一推开，人本主义。你就看到我们的社会就像山下西乃山下这些百姓呢，吃喝玩乐起来玩耍，扫黄一定扫不干净，淫乱败坏，离婚率一定越来越高，黑金挂钩一定越来越厉害，因为没有神。套一句呢，俄国三大文豪杜斯托耶夫斯基所说的话，他在卡拉马祝福兄弟里面的句话说，如果没有神一切都可能， If there is no God, everything is possible。 百姓如果失去永恒的眼光，失去了神，人心就越来越败坏，各式各样 人在找神，结果呢，找出来都不是神。那这是百姓失去永恒眼光，因此带来天空的暗淡。第二，天空会暗淡的原因，除了百姓失去永恒眼光以外，是领袖失去永恒的眼光。领袖连亚伦到山上也不能等，领袖失去永恒的眼光。因为摩西上山40年不能等候神，你这个等候是特别当领袖，下面有推，下面有压力的时候呢，领袖更要学习摩西一样到山上等候神。你如果不能等候神，像摩西亚伦呢不能等候神让摩西下来，你就不要忘记你不能等候神啊，往往会出杂子的。你想想摩西当年啊，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有红海的时候，这么大的逼迫，他学习等候神。他告诉百姓说，往天上的神看，看那个神把红海分开来，把困难分开。但百姓如果不能等候神，你就留意呢，常常会出乱子。扫罗这个王就是不能等候神，在撒母耳上13章自己主动是献祭，不能等候神会出乱子。约瑟需要在监狱里面多等的10几年，旷野监狱就变成约瑟，变成摩西等候神预备的学校。每一个学校都是预备我们的一个好地方。当摩西到山上去，神没有做错事，继续等候神，继续的。但是百姓如果领袖如果不能等候神，你要知道领袖的角色非常重要啊。领袖如果出了乱子，抓不到永恒的目标，往往就带领了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因为呢，往往叫一个社会最痛苦的是领袖，教会也是如此，让教会信徒最痛苦的是领袖，可能最败坏社会当中最败坏的是领袖，教会最败坏可能是领袖。因为衣服最脏的地方你知道哪里咯？领子跟袖口。你如果当领袖不懂得等候神，你就学习看看亚伦后来，因此呢，上帝要叫他们百姓呢喝。你看在32章20节，又将他们所做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成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把以色列人喝啊，哎，侮辱他或者嘲笑他们，那也等于嘲笑你当领袖的。你当领袖的不能等候神，那这是第一个呢。领袖呢失去永恒眼光的时候呢，往往是不能等候神。第二，想讨好人超过神，想讨好人超过神。亚伦呢，因为群众的压力，说给我们再个牛犊吧，给我们造个神像吧。群众有压力，因此他不能不做。我看到的是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情景，群众所看的不一定对，公投不一定投出最好的人。亚伦你会发现群众呢可能会是盲目的，所以苏格拉底就是群众公投之下被害的。柏拉图最了解，你如果了解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师生的关系，就发觉呢他们不同意呢所说的民主政治的。虽然民主政治是人间最好的政治，那我的意思是政治不能解决灵性的问题了。人呢特别领袖，你要另外留意呢，有一个倾向会喜欢讨好人，为讨好人做一些你觉得不对的事情。特别所以宗教政治界人物可能会玩宗教牌，政治界人物可能会玩宗教牌。比拉多就最好的例子，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，因为下面的宗教人士逼着要他，你如果不支持我们的话呢，我们就告诉罗马皇帝，因此比拉多的位置就不保。比拉多就因着群众的声音得了胜啊，原来真理可以被群众所遮盖的，真理可以被群众所遮盖的。所以群众不完全对，想讨好人超过神的亚伦，他即使后来说宣告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，要献燔祭平安祭，但是百姓已经把焦点从神转到金牛犊了。因此提醒我们当领袖的留意，政治界人物和宗教牌为了讨人的喜欢，但圣经神所用的人物呢，像摩西一样宁可讨神的喜欢。因此呢，领袖会失去暗淡的天空的原因是因为会想讨好人。第三，妥协了，妥协，妥协到一个地步呢，甚至呢用金牛犊造出来说这是救你们出埃及的城。领袖一般来说有5个试探跟考验。第一个，嫉妒，别人比我强，把他杀了吧， 把它拉下去吧，嫉妒。第二个，野心，只要我能做大，别人通通不可以做，野心，这是领袖第二个考验。第三个，没有办法，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有红海，用台湾的政治情况来说，现在罢免案如何继续走下去，何事是不是走下去，没有办法，这是第三个考验。第四个，失败，失败就像彼得一样了，失败三次不认主了，项羽一失败拔刀自杀。第四个考验是失败，第五个考验妥协，嫉妒野心没有办法，失败特别是妥协。亚伦就是卡在妥协了，他妥协，因此呢造一个金牛犊，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，讨人的喜欢，妥协。领袖失去永恒的目标啊，就会让你的天空暗淡。所以希望我们政治界，你是在不管哪一个界当中的领袖，你要学习啊，不要失去永恒眼光啊，像亚伦呢，不能等候神，想讨好人，妥协，叫整个社会整个教会暗淡，失去天空，天空会失去的，再灿烂怎么办？我发觉要夺回失去的天空，从亚伦在山下造牛犊啊，提供给我们几个原则。第一个，留心你的口，留心你的口，说所该说的。百姓到山下对亚伦激亚伦，逼迫亚伦，要亚伦呢造一个金牛犊。你的口会伤人，其实最可怕的呢是你的口，你的口会伤人。所以留意你的口，包括领袖，包括米利安用口，民数记十二章，来毁谤以色列，毁谤摩西，用口来毁谤。你会发觉呢，以色列人呢常常用口要激百姓，包括口来激摩西，这种情况你发觉。因此说所该说的话，你的口如何说话，要凭爱心说诚实话，说该说的话，说所该说的。但是一般信徒呢常常不懂得说所该说的话，结果呢常常礼拜天回到家，给他的孩子做三道菜。第一道菜红烧牧师，第二道菜清真长老，第三道菜油煎执事。这三道菜给你的孩子吃，你的孩子吃了以后呢，当然就不会像你愿意认识真神哦。所以你留意呢，你要说所该说的。所以挪亚一出了方舟，韩，挪亚的老二韩，就是因为看到巴巴的羞耻赤身裸体的时候呢，出去告诉别人，伤害他的儿子迦南，所以迦南就成为闪跟亚佛的奴仆。所以学习第一个，说所当说；第二个，你要学习呢，听所当听的。学习摩西呢，到山上去听神的话，学习听永生神的声音，不要听人的声音。人的声音不错，但是人的声音往往不是相对的真理。你要把人本主义的那个核心拿下来，让神成为你的核心。到山上学习摩西一样，听神的话，先预备自己。神要用你的话，你再忙，一定要留意呢，要听神的话。基督徒一定要灵修，常常祷告，常常灵修，这是我们重新得力最根本的关键。大布道家卫斯理有一次早上起来看到他的行事历，说我今天会非常忙哦，因此我的祷告不能少于两个小时，免得我忙昏了头。越忙越需要听所当听。以利亚，以利沙，以利沙就是听他主人的声音，以利亚听他主人的声音，摩西上山听主人的声音，包括耶稣，马可福音记载他到山上祷告。因此基督徒你要被神所用，不要让你的天空失去，常常亲近神，听所当听。第三，看所当看的，看所当看的。百姓看山下，摩西到山上看神。你要学习看天上的神超过地上的神。地上的没有神，是这些人所刻出来的，或人心 power money 跟 sex， 这些不是你真正的焦点。学习看，学习摩西上山上看，把持定永生，知道你真正宝贵的呢是讨神的喜欢，不是讨人的喜欢。亚伦呢就在这方面呢可惜了，失败了。我们要学习如何看天上的神超过看人间， 从人神本主义来看一切，让人本主义呢放在神本的核心的外面，让神本进来看所当看，最后爱所当爱，爱所当爱。当摩西被下面的人来诅咒，要把他位置拉下去的时候呢，上帝说我要把他们都灭掉的时候，没有想到摩西有别人攻击的时候，甚至为百姓来求饶恕。在三十二章，特别是33章，他用法版把以色列人责败以后呢，仍然为上帝的百姓来求赦罪。他回到那里去说，这百姓犯大罪，求你赦免。所以他仍然爱他们，是爱所当爱的，继续爱你的百姓，爱教会，为他们的祷告，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，继续借着爱把天空夺回。爱所当爱，就四个，第一个说所当说的，听所当听，看所当看，爱所当爱的。在最重要的一个主日学运动当中呢，开始人就是 Robert Rickles。 他有一次呢去探访一个工人，在工人过程当中，在伦敦的时候呢，那个很多石头丢过来，因为这些青少年呢在路上没有事情干，被丢的时候他很火大，正要拿石丢人的时候，上帝感动他说，你要不要爱他们？这些工业革命没有被爱的人需要被神的爱来感动，他就说被神感动爱他们，把他们交去主日学，帮助他们来为他们祷告，读圣经，在的时候带领40万人信耶稣，几百年来带领多少人信耶稣，爱所当爱。摩西就是这样的人，夺回失去的天空。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帮助我们把眼光放在你身上，说我们该说的，亲近你，祷告，爱你的百姓，让我们眼光能够归向神，好叫台湾可怜的天空早早被夺回，仰望感恩，把我们生命放在你面前，奉救主耶稣基督圣灵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厚厚的祝福您，平安，再见。
摇篮中他的心